1990年的时候，我36岁，是一个刚刚走出死因幽谷的流亡者，流亡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那个时候呢，我受邀参加一个查经班，他们查的东西我基本上听不进去，查的是新约的希伯来书，但是那些人很好，很热情，很喜乐，人格健康，在生活中有恩于我们这些流亡者，我很敬重他们。所以不能不去。去了以后，在他们引导下，后来开始读新约的四福音书。他们引导我说：“你先读四福音书吧，不要跟我们一起读希伯来书。”那么四福音书开头，马太福音那个冗长的那个42代家谱呢，我就一带而过了。然后接下来呢，马槽降生、约旦河受洗、旷野被魔鬼试探，这些故事我也是一带而过。只有当我读到登山宝训那一段的时候，我的眼球被吸引住了。耶稣用一些非常简单而生动的句子，表达了一种我以前所未闻的那种爱，就好像有一种以前是瞎子，现在突然睁开眼睛，看见了很多大自然背后的一些奥秘，有那种感觉。比方说下面这段话啊，大家都熟悉的一段话。对我一个在红色中国长大的共产党人来说是破天荒的。哪句话就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上帝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句话叫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啊，原来阳光和雨水都是爱。原来大自然中饱含着爱意，这句话也是让我生平第一次体认到，原来这个爱的定义是这么宽广、这么博大，而又这么贴近我们的生活，关乎我们的存亡。阳光和雨水都是我们司空见惯的这个自然现象，但是耶稣却向我们指出，他们携带着一个重要的真理，这就是我们正活在爱里。这是我万万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我们正沉浸在铺天盖地的大爱里，用这个词一点都不夸张，是铺天盖地，上帝的大爱，大道至简呐，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就是越是大道，它越简单，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构成了一个最简单的真理。黑格尔有一句话：最简单的真理是最伟大的真理，也是最重要的、最恢宏的真理，当然了，也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真理。感谢耶稣让我看见这一真理，这一看见令我激动不已，令我这一辈子受益无穷。耶稣开了我的眼，让我看到原来铺天盖地都是爱，我就活在爱里，而且我所不知道的那位上帝是一位爱我的上帝的时候，激动不已，受益无穷。所以因着耶稣，自然界这个原来很冰冷的一个宝盖塌，现在变成了一个有情有爱的人字塔。好像自然界突然有了人格，当然不是人格了，是神格。啊，有情有义了，不是冷冰冰的了。所以说，你说耶稣是宗教吗？这是每个人活着的必须啊。这是耶稣告诉我的，整个大自然是一个画卷，这个画卷的整个主题就是爱。大道运行，默默无声啊！不仅阳光和雨水，几乎在大自然的每一点每一画，耶稣都把神的爱点明出来，让我们看。你看，他指着乌鸦说：“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上帝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然后他又指着麻雀说：“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天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而且他指着百合花说：“百合花也不纺线，也不织布，也不劳苦。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的穿戴，还不如这一朵花呢。”他指着野草，他说：“你们这些小心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子里烧了。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他最后指着人说：“你们需要的一切，你们的父早就都知道了，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耶稣信手拈来一个个自然现象，给我们点活了。他就告诉我们说，神的爱遍及天地间一切的存在，太阳、月亮、空气、大地、植物、动物， 每一样都带着爱意。太阳为什么照着我们？月亮为什么环绕着我们？空气为什么包裹着我们？大地为什么承载着我们？植物和动物为什么供养着我们？一句话，因为神爱我们。这个是最简单的真理，这些东西将来都要写在小学课本里。耶稣在3年的传道生涯中，我查了一下，除了刚才说过的日光、雨水、野花、飞鸟以外，耶稣所借用过的那个天然的比喻还有什么呢？你们听着有多少啊？山、海、水、风、云、桑树、葡萄、无花果、小鹿，然后土地、撒种、收割、打场、入仓、捕鱼、牧羊，我只是搜集了一点，还不全。我这么说吧，大自然中，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一切，耶稣画出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的总的基调色彩就是爱。沿着耶稣启发我们的这条简单的思路，我们都不难发现一点，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种自然现象背后，在我们理解或者不理解的每一种自然法则背后，都有神的爱。我自己有很深的体会啊，我自己很喜欢大自然。只有你跟大自然在一起的时候，有风声、鸟叫声，你会感到上帝离你这么的近呢。你可以跟风对话啊，跟鸟、跟草对话，跟天对话啊，随时可以大自然对话，仿佛总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哪怕一颗小草、一片落叶，轻轻地放在你心里，好像是天父给你馈赠的一份爱，放在你心里。每次这个时候呢，我心里面就回应说：“父啊，谢谢你。”以前发微博的时候写过一篇微博，那微博是这么写的：“我喜欢看雨，喜欢听风，喜欢登山，喜欢涉水，喜欢大自然中的一切，就好像婴儿本能的依恋并享受母亲的怀抱一样。我的灵魂可以敏锐地感受到大自然的每一点一画、一动一静，都是上帝对我的抚摸和低语。而我这一颗渺小孤单的灵魂是多么需要与他的互动。”这是当时我的感受。这些都是耶稣带来的。如果我不认识耶稣，没有耶稣点破我的迷津，开我的天眼，开我的灵眼，大自然对我来说就是一片冰冷无情的世界。风就是风，我听不见风背后的爱。雨就是雨，我也不知道雨是神的美意，看见什么都不知道感恩。耶稣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自从这句话刻在我心里以后，大自然对我来说就再也不是大自然了。这个阳光已经直接照进了我的灵魂，以前阳光只是照进了我的皮肤，现在照进我的心里。其实呢，你知道哈，自从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以后，阳光就天天照着我们，但是直到耶稣来了，我们才知道这阳光原来是爱。原来只照耀肉身的阳光一下子照进我们的灵魂，这个时候呢，就不再是红外线、紫外线，而是爱，是柔情蜜意啊。有很多人在阳光下，里边的心却是阴暗的，因为阳光照不进他的心。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个流浪者嘛，我当时写到：噩梦何日醒，孤鸿几时归，悄然一滴泪，念煞故乡人。在一片凄凉惨淡当中，遥望一望无际的地平线，很饥渴地想找到一份爱，找不到。所以在那个时候，突然耶稣来了。耶稣仿佛是从天而降，垂直地闯入我的生命。他说的一句又一句话，他做的一件又一件事，真的就像天开了一样的，让我惊喜。 发现自己不是一个孤魂，不是活在暴风雨下面，而是在乌云上面。乌云上面你们知道都是阳光灿烂，原来我是在风雨之下，风雨之中，这个看不见天日。但是耶稣来了以后，从天上下来，把我踢到天上，踢到乌云上面，一看那里阳光灿烂。有一首歌，阴天代表我的心情，雨天更是我什么生命的反应。其实我天生的性情就是一种阴天的性情，就是自己的心里没有光。但是在遇见耶稣的那一时刻，我的太阳升起来，就是人生的太阳升起来。自从认识了耶稣以后，我就发现天父总是冲我微笑着，总是好像在说，孩子放心吧，一切都齐备，万无一失。就耶稣就那么简单的几句话，指着日光，指着雨水，指着野花野鸟，点破迷津，就点破了。生命一旦醒过来之后啊，就再也没法沉睡了。爱也是这样，爱一旦被感知到，被你在大自然当中，在耶稣身上感受到这个爱了，你就再也不能忽视它了。你想装看不见都不行。你不管在多么愁苦的时候，你想起天地的主，爱我们的神，现在正在爱着我，爱着自己，你立刻就得了安慰。包括死亡，即使死这么大的事儿，我都觉得是一件美事儿，因为我相信天父爱我，他一定替我安排了生，也安排了死，生前死后都有他的爱，而且他是一盘棋，我们人生只是一步，上帝一看就是五步下去了。对神的这种爱的认识，你知道是使人彻底解放的一种力量。什么能解放人？只有神的爱能解放人，释放人。我活在造物主的大爱里边，这件事一让我想起来就激动。天下人间悠悠万事，有哪一件事比这件事更大呢？你想到你活在上帝的爱里，上帝爱你，还有什么事比这件事大？你我他每个人都活在一种他们浑然无觉的大爱当中。天下还有比这更重大的发现吗？还有比这更深刻的觉悟吗？你说你觉悟到什么东西，你发现了什么东西，也不如发现这个更要紧。就信仰这个东西好简单，就简单到你知道你自己是个人，你被神爱着。圣经上的话叫做耶和华本为善，本为善。爱因斯坦的有一句话叫做上帝绝无恶意。我就说爱因斯坦不管怎么说没有超出他老祖宗的话，他老祖宗也是犹太人嘛，犹太的先知说的话，耶和华本为善、哦、那你相信这个以后，那你还怕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人间的好多的烦恼恐惧忧虑都是多余的，自己找罪受。想明白了以后啊，天天乐，天天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人间虽然有苦难，人生很艰难，但是我们在上帝那里，在终极的意义上没有被忽略，没有被孤立，没有被遗弃，我们是完全被正在被永远被一个伟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爱着。记住这一点，上帝他正在爱着我们，关注着我们，准确的说就关注着你，关注着我，关注着他，每个人都在被他关注着，全看谁信，谁信谁就平安，谁信谁就喜乐，谁不信谁就恐惧，谁就忧虑。所以说为什么耶稣一再讲你们要信我，信我，这一发现啊，让我的心从此幸福，从此明亮，从此笃定。这一发现可以把我们心里所有的抱怨忧虑和恐惧都一扫而光。所以诗人喜欢唱什么呢？说上帝啊，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朗诵这些诗的时候，他们的心就得到释放。我相信任何人都一样啊，一旦你知道你自己正在被一种这个无比伟大也很神秘的大爱包围着拥抱着，你就站在了一个制高点上， 这个制高点超越人间一切的事情，这是一个极高的境界，就是与主同在的境界。我学哲学学了一辈子，后来在耶稣这里才发现，神的爱不是用头脑来思辨的，而是用生命来享受的。这种感觉一点都不虚幻，一点都不遥远。这种爱就像在空气中呼吸一样，就像你在大地上行走一样。我在没信耶稣之前，我也知道耶稣，但是我知道的是一个传说中的教主。因为我最早的记忆是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村里边有一批天主教徒，他们天天念经啊，下了班以后不管他干活多累，天黑下班以后集中在一个人家的院子里，就叽咕咕叽咕咕咕，他们念的什么经我们也听不懂，我们小孩子们趴在墙头上就偷偷的看他们，有的人念着念着就睡着了，太累了嘛。他们都是背诵的，他们背诵他们的经文，叫玫瑰经啊什么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听懂一个词啊，叫耶稣耶稣耶稣，老出现耶稣这个词。那耶稣是他们的领袖，我从小就有这个印象，耶稣是一个教主。但是没想到如今我亲眼读到，亲身体验到的耶稣，他的心胸是如此宽广，他的语言是如此明亮，他的生命如此深厚，而且跟大自然如此的圆融一体啊，而且跟我这个罪人如此贴近，这一点让人大吃一惊。这奇妙的耶稣，奇妙的大爱，一句话就开了我的眼睛，看阳光，看雨水，看野花，看飞鸟，看这个万物，这就是我天父爱你们的证据。哦，原来耶稣这么伟大，这么大的胸怀，这么宽广的境界。这是一个宽广的生命，是耶稣送来的。这个生命把我们的生命给撑裂，让我们站在人的立场上看到的想到的却是神的视野，神的宽广。好，我讲第三节哈，这个问题的最后一个意思就是爱是存在的意义，就是存在有什么意义，这是哲学家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个宇宙而不是什么都没有？一般人不想这种问题的。我活着，但是我不要想我为什么活着，否则的话你会疯了的。宇宙就存在着，只有哲学家才会想，或者有哲学头脑的人才会想，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宇宙，它从哪儿来的，它为什么来，它来干啥来了，为什么这个宇宙当中出现了人类，而人类回过头来还研究这个宇宙。你们想过这些问题吗？但这个问题存在着，所以最深刻的哲学家都思考这个存在的问题啊，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人类其实一直想知道存在的意义，其实存在的意义就是上帝的本性，而上帝是按照他的本性创造这一切的，没有任何东西比上帝亲手创造的这个大自然更能够自然而然准确地体现出上帝的本性。所以只要我们诚实地观察这个大自然，一直养育着我们的大自然，就发现一种无形的爱，就是耶稣所点出来的那个爱。耶稣指着大自然就告诉我们，这就是上帝的本性，这就是存在的意义，一切都是爱。所以上帝的大能体现在他的创造物上，上帝的大爱也深藏在一切创造物的基因里，规定了他们的本质，赋予他们意义。原来进化论就告诉我们呢，就是能量堆积在一起，就出现了这个星球啊，出现了这个宇宙啊，都是这样偶然的嘛，一切都是偶然嘛。啊，也在无限长的时间、无穷大的空间里，偶然性会产生一切的需要，一切的法则都会产生。啊，那后来科学家们发现不对，宇宙太和谐了，宇宙太有秩序了。数学的精密就是宇宙的精密，数学一个小数点都不能差的，你们知道的。那宇宙更是一个点都不能差的。科学家们就加了一条，宇宙不仅是能量，而且加上智慧。所以现在有一种智慧创造论嘛，现在美国的一些学校也开始教。但是这是真的吗？无比巨大的能量加上无比深奥的智慧，就产生这个和谐的有条不紊的宇宙，这是个事实，但是这是答案吗？为什么要产生这个和谐的宇宙？它的目的还是没有回答吗？你还是没有回答目的吗？ 我告诉大家，这个目的科学家回答不了，他们没有办法回答，他们也不回答。科学家们常常说，我们只解决 how 的问题，我们不回答 why 的问题，而这个 why 的问题恰恰是我们人类经常问的问题。他如果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儿，他在这儿就心不平安。无比巨大的能量，加上无比深奥的智慧，产生了一个无比奇妙的宇宙。那么这个无比奇妙的宇宙的奇妙，奇妙在哪里呢？我告诉大家，最大的奇妙就是产生了人类。他天衣无缝地达成了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养育人类、供养人类、爱惜人类、保障人类，使人类在它里面可以享受它。你看，这个宇宙的造物主啊，创造者呀，他不仅让人类在宇宙中出现，而且让人类在宇宙中享受宇宙、惊叹这个宇宙，这是怎么回事？不仅仅是能量，不仅仅是智慧，而且还有爱。科学不回答，但是耶稣回答了。耶稣就是指着大自然，指着日头、雨水、飞鸟、野花，告诉我们，上帝造这一切的目的是爱你们。没有太阳我们就活不了，没有雨水我们活不了，没有植物、没有动物我们都活不了。所以宇宙的能量、宇宙的智慧，最终都服务于爱。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这么说，宇宙的能量就是爱的能量，宇宙的智慧就是爱的智慧。只有当我们假定能量跟智慧都是以善、以爱为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设想会生出这么一个万物和谐、美轮美奂的宇宙生命。宇宙生命，宇宙是一个生命，宇宙是活的。太阳不远不近地照着我们，你知道太阳离我们稍微远一点，稍微近一点，我们人类都活不了。睁开眼睛，我们就可以看见，是一种奇妙的爱，是太阳、地球、月亮各按轨道连成一个太阳系，也是这种奇妙的爱，是几千亿个太阳系连接成一个银河系，又是这么一种奇妙的爱。是几千亿个银河系连接形成一个更大的星系团，又有无数多的星系团连接在一起形成这个宇宙。是什么东西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就是爱。这是创造者这个伟大奇妙的爱呀，掌控着宇宙中的能量，也统领着宇宙中的智慧。所以说诗篇上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诗人这些话不是用科学的语言说的，但实际上非常科学。他知道穹苍里面充满了神的荣耀，充满了他的能量啊，虽然他不说话，可是他说出来的话传遍天下。所以说今天我们呢，不仅可以站在神学的立场上，也可以站在科学的立场上，也可以站在哲学的立场上，也可以站在逻辑的立场上，我们说什么呢？宇宙万物都是因着爱存在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话题了，一切都是来自爱，依靠爱，归结于创造者的爱。爱是多变成一，是浩瀚的宇宙变成一个统一的生命体，是爱。爱因斯坦有一句话，刚才我提到过，上帝深奥难测，但是绝无恶意。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哈，对上帝我们有太多搞不懂，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懂，那就是上帝就是爱。对上帝呢，我们最好别多说，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说，那就是上帝本为善。太深奥了，我们说不透，但是有一点你可以讲，上帝就是善，没有恶意。下边这一点很重要哈，我们习惯于，包括我们基督徒都习惯于把爱当作一个道德范畴，是不是？归入价值论。但是爱因斯坦却启发我们思考，爱作为一切存在的本质，属于本体论。本质的一个定义啊，不是一个道德的定义。所以在坊间流传着爱因斯坦写给他女儿的一封信，他女儿叫丽瑟尔哈， 他怎么说呢？有一种异常强大的力量，科学迄今无法解释。这是一种包含着并统领着一切的力量，它隐藏在宇宙运行的背后，还没有被我们所认识。这种宇宙力就是爱，他把它叫做宇宙力，啊，比万有引力更基础的一种力。宇宙的真相在它里面，我们的生和死都在于它。你说的多好，都在于这个爱。它可以是光，可以是引力，可以是能量，它可以解释一切，它赋予生命意义。亲爱的丽瑟尔，爱胜过一切，爱超越所有的事，超越任何事。他说，上帝就是爱，爱就是上帝，上帝就是爱，我们会同意。但是说爱就是上帝，我们很多人不会同意。但是你要知道，爱因斯坦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说的这个爱，不是道德意义上的爱，他所说的这个上帝，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上帝。爱因斯坦用"上帝"这个词，跟一个神学家用"上帝"这个词，指的不是一回事儿，你知道？爱因斯坦讲上帝的时候，讲的是整个宇宙能量背后的那个智慧，那个掌控者，所有的一切的源头。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却可以联想到耶稣，这个很奇妙。耶稣所讲的爱，难道仅仅是道德意义上的爱吗？刚才我们谈到，不是。耶稣所表明的上帝，他用他的生命所显明的上帝，难道仅仅是一种宗教意义的上帝吗？不是。是一个大爱的上帝，超越宗教的上帝。他只是大自然所揭示出来的爱，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难道只属于哪一种宗派、哪一种宗教吗？很显然，如果你不能从本体、本性、本能、本质的这么一个深度来理解上帝的爱，那么你根本就不可能理解上帝的爱。你理解的上帝的爱是被你道德化了、宗教化了、狭隘化了。啊，人为化了的那么一种爱，这种爱可以杀人，因为它不是真爱。你看宗教战争、宗教残酷，一会儿我会讲到这些事情，讲到律法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因为你那个爱不是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是没有界限的，是大自然显明的、十字架上显明的那种无条件的恩典之爱。所以，上帝讲他的大爱的本性隐藏在自然万物中。耶稣将这个本性向我们指明出来，也活了出来。耶稣就是他，不仅是指着花、指着鸟、指着光、指着水，说神的爱，他也自己活出神的爱来，这是最要紧的。所以圣经才这么说。圣经怎么说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他没有说神本性一切的丰富，耶稣都用话说出来了。他活出来的，同样，上帝将他的荣耀的光辉藏在宇宙万有当中，耶稣呢，把这个光辉向人活出来。他本来是藏在万有宇宙背后，我们测不透、看不见、摸不着。耶稣啪带到我们人间来了，我活给你们看，把上帝在穹苍中的荣耀活给你们看。圣经上，所以最后说，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如果不从这个爱的角度来理解的话，我们真的没法理解这句话。神的荣耀遍满穹苍的荣耀，耶稣怎么活出来的？就是用那个上帝在阳光雨水中的爱，上帝对野花飞鸟的爱，把那个爱耶稣都活出来了。这是真实的耶稣。耶稣真是纯而又纯，大而又大，美而又美。这是我要讲的第一讲哈，大自然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就在大自然中，借着耶稣向我们显明出来。从此以后，我们生在大自然中，死在大自然中，都是生在爱中，死在爱中。你埋在土里，也是埋在爱里。你说害怕什么？